如允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转卖。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很快地打回来，更糟糕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真的是怀孕了。怀孕反应立刻引起了姚氏的注意，姚氏像抓到什么把柄一样对男人大叫：
好啊，还想借腹生子呢，他倒好，先借个地方下蛋，不知道怀的什么野种。
老人让姚氏这么一提醒，想到孩子一生下来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，他多少年来一直盼着有个继承人，现在要是让如韵在自己家里生出小孩来，家产说不定莫名其妙的就会被人夺走，这女人很可能就是冲着她的家产来的。老人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找来了自己的佃户王呆子，对他说，他只要出一半的价钱就把如韵转给他。王呆子是个反应略有些迟钝的光棍，并不是真的痴呆，他娘一直惦记着要给他娶媳妇儿，因为太穷了只能老是想着。王呆子做梦都想娶老婆，口吃着说，一半价钱 是多少啊？姚氏说了一个数，王呆子说，太多了。姚氏咬着牙说，那就三分之一。王呆子想了想说，我回去跟我娘商量。姚氏说，王呆子，你真是呆子，是你娶媳妇儿，又不是你娘娶媳妇儿，还要她同意。你这样吧，有多少拿多少，实在不够先欠着。王呆子回去和娘说了，王大娘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儿，怕儿子叫人骗了，去张大户家里见了人，把多年积蓄的钱全拿出来，又向穷亲戚挪借了一点，欢欢喜喜给儿子娶媳妇。王呆子说不出的高兴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便去接人。姚氏见了王呆子连连摇头说，回去喊你娘来接媳妇儿，你呆头呆脑的，你媳妇儿见了准会不乐意。王呆子傻呵呵的回去换他娘去了。如韵对这一切都蒙在鼓里，姚氏对他的态度好好坏坏，他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地，可是现在人生地不熟，一出去就会被抓起来，他也只能赖在这家里不走，心里恨那朱家长不是东西，想见他当面质问。姚氏说，
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的人影，你想见腿在你自己身上，我们又不拦着你，只管去好了。
如韵问起外面的情况，姚氏告诉他，新四军没见着，前两天伪军还到这村子里歇过脚，抓了几只鸡走了。姚氏说，
你在乎什么，担心的是我们，你反正姑奶奶似的吃着现成的，说起来是我们家窝藏新四军。
老人是全庄最有钱的人家，一村子都是穷人，就他家有一溜大瓦房，瓦房的窗户上装着防匪的铁栅栏，前后两进房子组成了一个院子。如韵有时候就在那院子里晒晒太阳，一听见有生人的声音，赶快贼似的逃回自己的房间。他和主人家养的那条狗已经熟悉起来，实在闲得无聊，便和狗逗着玩。王大娘来领他的时候，他正在捋狗的脑袋，那狗就喜欢有人捋他的脑袋。姚氏领着王大娘走到如韵面前，将嘴凑在他耳边，神秘兮兮地说，有人去告发了，说我们家藏着人，乡里说就派人来捉你，我们也怕，先给你找个地方躲一躲。 如韵见来接他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太太，面很善的样子，没有起任何疑心，收拾收拾东西跟着一起走了。来到自家的破茅草房，王大娘不好意思地对如韵说，家里的条件不太好，委屈她了。如韵说她不在乎，自从进入解放区，农村的一切脏乱差环境她都适应了，什么虱子，什么几个月不洗澡，习惯成自然，她已经不在乎。进到屋子里，她才明白站在空场上看着她走过来的一个年轻男人也是这家的，因为那男人傻乎乎地跟了进来，眼睛不时地偷看他。如韵友好地对他笑笑，那男人便乐呵呵地笑出声来。王大娘对那男人说，别傻站在这儿，找点活干去。那男人瓮声瓮气地问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己不会找啊。王大娘笑着对如韵说，我儿子人是老实，就是有点呆。如韵笑着不说话，她看见王大娘的儿子走到门口，捧起一个老大的竹匾，竹匾里晒着山芋干，好像一时不知该往哪里放。满满的一大竹匾山芋干，她捧在手上根本不觉得重。如韵注意到她长得很结实，熊腰虎背，仿佛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。他不时地回头看他，呆笑着看他，结果还是王大娘赶出去指了个地方，让儿子将匾放在那里。到晚上睡觉时，如韵想他自然是和王大娘睡一间房间，没想到王大娘安排他先上了床，自己走了出去，却换了他儿子进来。王呆子听说自己上了当以后，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冲出去抢了一把镢头进来，嚷着要把如韵活活劈死。王大娘闻声赶了进来，一把抱住儿子。王呆子力气大，用劲儿将老娘掀开，愣头愣脑的还要动蛮。王大娘见势不妙，扑过去用身子挡住了如韵。王呆子镢头举起来要往下落，听见他娘说，你这个畜生，要劈你就先劈死我好了，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。王呆子一急就要结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将镢头往地上一摔，指着如韵要如韵自己说。如韵早吓得魂飞魄散，好不容易哇的一声哭出来。王大娘说，好闺女不要怕，有娘我给你做主，你慢慢说。如韵只是一味的哭。王呆子喘了一会儿粗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，她是什么东西，肚子都大了还嫁给我做媳妇儿，我不要她了，让她把钱都还出来。王大娘听了，双手在床板上一拍，失声哭起来，大喊自己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今世却得到这样的报应。王呆子看他娘哭成这样，安慰说，娘你不哭，我就要他把钱都还出来，少一点点饶不了他们。王呆子准备去把钱都要回来，王大娘一听气哭了，叹气说，我早就知道这事儿有些不对头，要不然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家怎么肯嫁给我儿子呢？如韵想她有一百张嘴也没办法解释清楚。王大娘想想又要哭，一边哭一边嘀咕，说自己儿子就算是穷，就算是呆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他。王呆子不耐烦了，对娘说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，惹急了我，我劈死他，钱我也不要了，媳妇儿我也不要了。王大娘说，你一口一个劈死他，劈死他，干脆劈死我算了，都到了这一步，你劈死他有什么用。王呆子叫他娘一训斥，跳脚说，那怎么办，
那你说怎么办？
一直闹到半夜里，大家都冷静下来。王大娘对如韵说：
好闺女，我也知道这事儿不能全怪你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
于是王大娘和如韵睡，王呆子睡外头去。如韵还要解释，王大娘不让她再说。吹熄了灯，大家仍然睡不着，个人想着个人的心思。王大娘已躺下了，又摸黑起来，找了根细麻绳将门栓死死缠住，怕自己一不留神真睡着了，让如韵跑了。王呆子躺在外面床上唉声叹气，不停地翻身，床板震得砰砰直响。第二天，王大娘把儿子拉到一边，低声对儿子说：
娃，你就认命吧，咱家这么穷，能有个女人就蛮好了，让她把娃娃生下来，咱譬如娶了个寡妇不就行了。
王呆子不作声，隔了半天说：
那咱钱就白花了。
王大娘想儿子真有些呆，说：
你实在是不懂事，怎么叫白花呢？看紧了她，不让她跑了不就行了。
他做完了儿子的工作，又去说服如韵。他对如韵说：
事情既然都到了这一步，什么话也不要说了，先把肚子里的小孩平平安安地生下来。
如韵想自己现在只有让人摆布的份儿，只好点头答应。如韵不止一次想过要跑，她的肚子一天天壮大起来，外面的风声依然很紧，敌伪不仅占据了这地区，而且为了巩固所谓清乡成果，在这一带建立了伪政府，到处都是新设的哨卡。王大娘曾带着他去赶过一次集，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王呆子娶的媳妇儿，是花钱买来的，想逃跑几乎是不可能。王呆子母子像影子似的看着他。如韵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他只能徒劳地做出种种设想，没一个设想能正式付诸行动。到了如韵的肚子快六个月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放弃了逃跑的计划，挺着的肚子使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。他觉得自己大腹便便的样子，王呆子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刚开始他总是见王呆子怕，既怕他恶狠狠的目光，又害怕他那带点欲望幻想的眼神。渐渐的，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太怕他了。他为什么要怕他呢？如韵想到了最初想买他的老人，想到了老人和姚氏听说他是李怒的老婆以后惊恐的目光。如韵想自己是大名鼎鼎的李怒的女人，她的肚子里怀着李怒的儿子，没人敢真的伤害她。李怒骑着白马来和她相会的情景无数遍的重复出现在她的脑子里，担惊受怕的日子也许该到头了。如韵是多么盼着李怒能够带着人马打回来。五月里的一天，气候忽然热起来。王大娘要去镇上买粽叶，准备回来包粽子。临走时关照儿子，别让如韵一不留神跑了。
王呆子说：她那么大的肚子往哪儿跑？
他娘没注意到儿子异常的慌张，说不管肚子大不大，小心一点好。王呆子心猿意马，先是不吭声，隔了一会儿见他娘还不走，说：
烦死了，你去好了。
王大娘前脚走，王呆子后脚便赶到了如韵的房间里。 如韵正坐在床沿上，用旧布料做针线，打算做几套小孩衣服。他不知道王呆子来有什么事儿，敷衍地对他笑了笑。王呆子进来了，也不说话，板着脸，看如韵手上做的衣服。看了一会儿，如韵说：“你做。”王呆子仍然不做声，如韵继续做他的针线，没注意到王呆子已经走到他的身边。他突然十分粗暴地一把揪住了如韵的头发，霎时间如韵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啊的一声，只是出于本能地用手上的针在王呆子身上用劲扎了一下。王呆子猛地一哆嗦，把如韵的脸向后翻，迫使他朝天躺在床上。如韵用针继续往王呆子身上扎，王呆子对那针似乎已没什么反应，他好像仅仅是因为不耐烦才抓住了如韵的一只手，然后又去抢另一只手。待抓住了两只手以后，他把它们并在一起，用自己的一只手死死捏住，往边上一按，固定在了床板上。如韵大叫起来，王呆子一慌张，差一点让他挣脱。他手忙脚乱地重新把如韵的两只手按住，又捡起旁边的破布料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如韵的嘴里塞。王大娘买了粽叶从镇上回来，一切已经结束。如韵在房间里嚎啕大哭，王大娘闻声奔进房去，干了坏事的王呆子早就逃之夭夭。到晚上，王呆子蹑手蹑脚从外面摸回来，准备上床睡觉。他娘捂着一把笤帚，劈头盖脸地往儿子身上狠抽猛打，打了一气，哭着说：“
小祖宗，你不是要闹出人命来吗？”
王呆子瓮声瓮气地说：“
你打也打了，还要怎么样？”
王大娘见儿子嘴还凶，挥舞着笤帚，劈头盖脸，又是一阵狠抽猛打。王呆子结实的身板对这些根本不在乎。打到后来，王大娘一把夺过笤帚，使劲一折，扔到了地上。王大娘没别的招，干脆放声大哭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一边咒骂，一边诉说自己命苦。王呆子由他去闹，钻到床上去想睡觉。王大娘折腾到临了，见儿子躺在那里没一点动静，好像已经睡着了，叹着气说：“非要这么心急，等他生了娃娃都不行。”王呆子用被子捂着耳朵说：“
好了好了，都知道了。”
王大娘见儿子没睡着，威胁着说：“你要是敢再碰他一下，娘这条老命也不要了。”如韵生产的时候正是酷热的夏天，请了村子东头的古大娘来帮着接生。羊水破了以后，那小孩子的头也能看见了，就是不肯出来。如韵杀猪一般死命呼唤，古大娘忙得浑身是汗，就好像是刚从水里爬出来一样。他喘着气喊王呆子进来帮忙，让王呆子从后面紧紧抱住如韵。如韵有气无力地喊王呆子出去。古大娘说：“
自己家的男人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
又是一阵强烈的阵痛，王呆子抱住了如韵。如韵身不由己地用起劲儿来，他这一用劲儿，古大娘连声喊好。如韵生了一个儿子，随着刺耳的婴儿啼声，所有的人都跟着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古大娘向王呆子祝贺，祝贺他有了一个儿子。王呆子傻呵呵笑着，眼睛直直的看着那孩子。古大娘看看小孩的脸说：“
你不要傻笑，你儿子比你漂亮。
王呆子笑得更厉害，他的嘴本来就合不拢，这一笑嘴更大了。